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现在是1月2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日两国的撤侨包机顺利离开武汉，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中国的新冠状病毒病例数量超过当年的沙士病例数目，大马又发现三个病例全部都是中国公民，而英国航空公司停飞中国班机以防止武汉疫情扩散。而在香港方面，就有受到中国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美加直取消的班机，而香港高铁站封关在即，香港人蜂拥从中国大陆返回。
提早回来了，提早回来，知道封关所以就提早回来了。
所以你是香港
一名姓黄的居民对美国之音记者说，提早回来就是因为知道要封关。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运送美国同日本侨民嘅包机星期三1月29号早上起飞离开武汉，仲有一啲国家亦都准备将本国侨民撤离湖北。为咗压制新型病毒嘅扩散，中国当局采取规模空前防空措施。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个城市5000多万人被隔离起嚟。为咗解决医院人满为患嘅难题，武汉整个日夜奋战，争取喺几日内建成两座可以容纳2500名病人嘅医院。世卫组织表示对中国控制冠状病毒的能力很有信心，但外界担心并没有减弱。官方证实确诊新冠型病毒肺炎患者还在大幅度增加。中国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星期三1月29号已经增加到6081宗，超过了2003年爆发的沙士病例数量。当时中国的沙士病例为5327宗。这个星期中国官方公布的病例数字连续大幅上升，星期三的数字比星期二增加了1450宗，不过死亡人数目前尚是低过沙士的时期。马来西亚卫生部星期三1月29号证实，该国又发现了三个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到目前为止，马来西亚共发现7宗病例，这7个人都是中国公民。路透社话，这3个新病例是一个4岁细路仔，一个52岁的男人，另外一个是有2个仔的母亲。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导致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肆虐，英国航空公司暂停所有直飞中国大陆的航班。较早时候，英国政府对他的公民发出告诫，要他们在当前形势之下尽量不要去中国。路透社1月29号星期三报道说，英国航空公司的网站已经显示出1月和2月份没有直飞中国的班机。特朗普政府星期二未将武汉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但将会对病毒的筛查扩展到国内20个机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在记者会上表示，专家只能监测合适需要宣布紧急状况，在适当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白宫官员星期二与美国主要航空公司行政总裁通电话，就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动态对美国可能影响以及临时禁飞中国的可能性进行通报和磋商。报道援引熟悉这次谈话内容的消息人士说，讲所有选择都在考虑之列。香港西九高铁站服务将从1月30号午夜停止，很多香港人在此之前赶住回香港。虽然香港政府宣布暂停西九高铁站、红磡直通车服务等措施来压制武汉肺炎疫情的蔓延，在香港西九高铁站站后1月29号已经用铁栏杆挡了起来，出入境需要有车票才能够进入，而抵达香港的人潮比往日还要多。记者询问了几位刚刚到达的旅客，他们是因为封关消息而提前返回香港人，其中第一位的香港居民黄先生是这样说的。
没有没有，本来要想过过一段时间再回来。
我所以现在赶快先回来。
他说他本来还要留多一段时间，因为封关就要回来了。而另外一位第二位的黄先生又这样
说。提早回来了，提早回来，知道封关所以就提早回来了。
所以你是香港？
他说提早回来了，知道要封关所以就提早回来了。在作为一个 活动上地盘职工工会会员黄先生话：政府措施未有回应到市民大众需求，医护基本保护亦都唔不足。黄先生认为关闭部分关口仲系唔够噶。佢话：
关口我们要求的是全部封关。
哪一些关口？
他说关口你要求的是全部封关，罗湖、黄冈、落马洲是从内地进入香港流量最多的关口，所以只封一些流量少的关口是不足够的。欧盟委员会星期二表示将帮助欧洲人从新型冠状病毒疫区撤离。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越发严峻，应法国的请求，欧盟已经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欧盟将会调派两架飞机将武汉地区的欧盟公民接回去欧洲。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9号宣布，该国境内一户来自中国武汉的家庭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病例，这个也是中东地区首次出现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28号晚间紧急记者会上指出，台湾目前已经出现第八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以及首位本土病例。陈时中说，这位50多岁的男性本土病例患者是第五宗确诊病例，26号出现咳嗽症状就医，经检验后确诊，研判是家庭传染的。中国政府宣布暂时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回应由于武汉一间海鲜市场贩卖野生动物传播的新型致命病毒，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导致超过100人死亡，全球几千人感染。特朗普总统在以巴和谈破裂近六年之后，在昨日星期二公布了他推动以巴冲突的和平计划。该计划要求成立巴勒斯坦国，对于长期以来要求以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从17年前的 SARS 到现在的武汉肺炎，究竟中国政府有没有接受到教训。我们会报道纽约市虽然是没有冠状病毒感染者，但谣言比病毒的杀伤力可能会更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如果武汉病毒疫情控制不到的话，有可能会冲击中国经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中国多个城市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和其他严厉的隔离措施，但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蔓延的速度似乎还没有减慢的迹象。截至北京时间1月29号的中午12点钟为止，中国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5974宗，和超过9000个疑似病例。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凤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为控制冠状病毒疫情所采取的措施在短期内可能会减少了经济增长。美中贸易战告一段落之后，北京原本是希望农历新年的黄金周掀起一股消费热潮，能够推动放慢的经济，但而家睇嚟呢种愿望可能会落空。叶文斌话，对旅行嘅限制、对商业活动嘅限制，以及限制消费者支出嘅团体活动，再加上制造业推迟农历新年之后嘅复工，都会拖累经济增长。据中国交通部嘅统计数据显示，1月25号，亦即系农历大年初一，中国嘅铁路运输量同民航客量同旧年同期相比系下跌咗42%，整体嘅运输量下跌29%。咁同2003年嘅沙士疫情爆发比较，而家嘅中国经济对消费者支出同服务业嘅依赖程度要多好多，呢个使到中国经济面临嘅下行风险系更大。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官方数据显示消费支出在整体经济当中的占比略是超过50%。巴克莱银行估计，受消费者信心和支出活动下滑的影响，中国第一季度或者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可能会在短期下跌 0.1 到 0.2 个百分点。 而目前疫情的快速蔓延，使到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正从消费支出扩大到制造业和其他的产业。武汉是中国的工业重镇，年经济产量有2140亿美元，占全中国 GDP 的 1.6%。作为华中地区重要的物流、汽车和钢铁制造中心，武汉封城只能够放大旅行和生产中断的影响。美国的通用汽车、日本的日产和本田都在武汉设有工厂，啤酒制造商百威英博亦在武汉有厂。维加日报引述澳新银行经济学家的评论说，如果疫情导致生产进一步中断的话，武汉的整体工业生产可能会受到拖累。为了控制疫情，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春节长假延长到2月2日，目的是减少大批的人员返回的时候扩大病毒传播机会。而上海方面已经宣布企业复工的日期推迟到2月10日之后，制造业中心苏州亦作出了类似的决定。但这些控制疫情措施的负面影响，长时间的停摆将会影响到中国企业的收入，损害消费，还会在短期内减少工业产出和出口。不过部分经济学家依然认为，估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国经济到底会为中国经济带来几大冲击，现在还是为时尚早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疫情对经济的实际影响将会取决于疫情规模以及疫情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他说将累计20000例的感染作为门槛的话，如果疫情能够在这个水平上得到有效控制，也就是每日新增的确诊病例是几百宗的水平，那今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将会有限，大概不会超过 0.25% 的 GDP。但是哈夫鲍尔同时警告，如果疫情不能够有效控制，累计确诊病例达到10万宗的话，那疫情将会使到中国经济增速减少1%。他说经济增速将会至少下跌1%，亦即是代表着2020年中国无办法完成经济增长6%的目标。2020年是中共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成年，所以对中国来讲是意义重大。而之前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病毒研究中心和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4名传染病生物学家对疫情进行了密切追踪，并且利用专业模型和现有的数据对疫情以及蔓延情况进行分析。他认为在武汉出现的新型病毒到2月4日将会感染25万人。截至北京时间1月29日6点钟，中国累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人数是突破了5900宗，超过2003年的沙士病例的数量。虽然是这样，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哈夫鲍尔对中国经济仍然能够渡过难关是感到乐观的。他说从过去沙士的经验来看，经济对这一类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的人性，他的估计是中国当局应该有能力处理这个危机，疫情应该在确诊病例到达10万例之前得到控制。中国著名的呼吸道疾病专家、中国2003年抗击沙士的领军人物钟南山在1月27日播出的接受新华社的专访当中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然属于在武汉地区的局部爆发，他预测确诊病例应该在1个星期或者10日左右达到高峰，之后就不会有大规模增加。但是新华社播出的专访市民并没有去透露钟南山的预测是基于什么依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纽约市卫生局局长星期二在纽约市的唐人街说，纽约市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低，但是卫生当局和社区的准备很充足。他呼吁纽约市民要提高警觉，发现症状立即要和医生联络，同时他也要求民众将事实和恐惧区分出来。有社区人士就指，日前在微信上疯传的一则有关华人社区已经有确诊冠状病毒感染病人的消息是谣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和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的快速蔓延，纽约市卫生局长巴尔波特星期二是来到了全美华人最多的社区之一的纽约曼哈顿华埠中国城举行记者会。他说纽约市至今仍然是未有被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
It's key that we continue to have this open communication.
他表示，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要继续保持这种开放式的沟通。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是接到了70多个医生的电话，他们对这些有流感症状的患者进行了治疗，并且跟他们一起确定最佳的行动方案。他是要很高兴地说，他们在纽约市还未有诊断出冠状病毒的感染者，还未有人上升到甚至要考虑或者是收集标本进行诊断的程度。拜尔波特表示，纽约市现时的状况是被这些的病毒感染的风险仍然是很低，但是纽约市所做的应对这个病毒的准备却是很充足。这个亦都呼应了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较早之前所说，纽约市迟早会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病人，只是不知道是在哪个时候。拜尔波特强调，应该是如何准备这个的应对是一项挑战。
The best ways in which New Yorkers can...
拜尔波特说，目前纽约人保护自己最好的途径是任何人在过去14日去过武汉，或者是接触过去过武汉的人，或者是有发烧、咳嗽、气短的症状的人，必须要联系他们的医生。这个就是他们在这个举行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因为最佳的预防阵线就是在第一线预防，这个才会是有最好的治疗效果。他们希望纽约人能够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但当有症状的时候就必须要尽早就医。其实专业人员现时能够提供的有关预防新冠状病毒的措施，按照美洲中华医学会行政总监陈建荣医生的讲法，都是一些老生常谈。
Just like keep good personal hygiene, like you prevent.
陈建荣表示，基本上就是跟预防流感亦是肺结核差不多的措施，就是洗手，用番碱洗20秒。如果是有咳嗽就要戴口罩。如果是接触到一些东西之后，不要接触是自己的面部，因为这样很容易被感染。纽约市卫生局长巴尔波特系仲提到，在对抗冠状病毒的时候，必须要将事实和恐惧区分出来。他呼吁民众要搞清楚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恐惧。而这几日在华人社区就疯传了一则所谓已经有确诊病人的谣言。对此，市议员陈善文办公室社区联络员陈少峰还点了华人广泛使用的社交网站微信的名字。
经过证实的新闻呢，最好不要乱传。就好像其中有一条呢，
没有经过证实的新闻最好不要乱传。就好像其中有一条，他们最近是看到说，在唐人街有一个病人感染了肺炎，然后是在皇家廉中心，然后转到是一个下城的医院。这个传言就传得是很真实，然后在微信上面就疯传。所以这个事情对社区的危害性很大，因为在华人社区最近就有很多新年的活动，将一些没有经过证实的谣言是会华人社区造成很负面的影响。希望是大家以关注新闻的重要，但是要去找可靠的新闻，经过证实的新闻采取，他们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去保护自己，就好像洗手戴口罩等等。但是谣言可能会比这个肺炎杀伤力更大。除了谣言的杀伤力，还有与会的社区记者提出，有人到药房里面抢购口罩，囤积口罩以抬高价格。这种行为亦都遭到包括纽约市卫生局长在内的与会人士批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炳九岛在纽约报道。
从沙士到武汉肺炎，究竟中国政府有没有接受到教训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小王是杭州人，32岁，这两天他感冒扁桃体肿了，被家人逼着去了医院，做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筛查。小王是在微信聊天的时候告诉自己朋友的家人对武汉肺炎的担忧。小王对朋友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感冒扁桃体肿了，家人不放心，要他非要他去检查一下。1月28号星期二，小王吃了一些利喉桃还有维生素 C， 神情气爽。他对朋友说，如果不是现在的情况特殊，他根本不会去医院，平时感冒发烧很少去医院。他强调说，他妈妈特别保守， 怕佢药食多咗会伤肝，每次都苛责佢少食药，亦都唔系点样去医院，实在比较难受，压唔住啦，先至去医院睇。因为武汉肺炎嘅爆发，出于对疫情嘅担忧，好似小王同小王嘅家人咁样嘅人，在数唔少。微信公众号金融第一教室嘅再提为可怕嘅医疗挤兑，如何破解武汉死局嘅文章中话，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嘅存在，武汉已经出现咗医疗挤兑嘅现象，即医护人员超负荷工作，濒危极限，门诊大厅水泄不通，患者喺多家医院辗转依然无法收治。作者指出，这个海量的患者之中包括潜在的患者和疑似人群，亦都有普通流感和普通感冒者，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发烧，具备类似症状的患者，甚至有完全没有症状但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担忧的正常人。中国中央电视台1月23号的新闻援引武汉一线医生的话表示，发热病人数量多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收治的病人无法进行即时的病源检测，导致交叉感染的存在。武汉一名叫做胡维力音译的年轻人通过 YouTube 视频求救，他说他屋企已经有一个确诊病人，医院来人用测试剂测试过三个发烧的病人，还有三个小孩，但是现在武汉的医疗系统没办法顾及到他们。美国之音记者根据视频中提供的电话打过去，但是几次没人听，没办法了解更真实的情况。除了疫区的医疗挤兑外，因为恐慌，因武汉和湖北多个城市封城而流落在外的武汉人和湖北人被歧视和驱赶。武汉市长星期日表示，因春节和疫情关系，目前有500万人离开了武汉，流落在外的武汉人和湖北人没人敢接待。微信上名为葵晴周润发的人转发，滞留在外的湖北同胞自救群话，武汉一夜之间封城，再到湖北封省，再到市区禁止机动车通行，情况十分危急。有一批在武汉封城前出行的旅行者，由于航线被迫取消或者是停降在其他城市，而全国有很多酒店不敢接待武汉人。这个微信群呼吁各地职能部门管一管这些不能够归家的身体健康但身心疲惫的湖北人或者是武汉人。这些的自救群包括广东省武汉同胞回家群、广西武汉同胞回家群，涉及中国15个省市。网上的消息显示，在看到湖北人流落外地的消息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同情，更多的是这些人太自私了。边个俾你哋到处乱跑？边个俾你哋食野味？湖北人而家就系瘟神，赶紧回家，唔好出现喺我哋附近嘅言论。对武汉肺炎嘅恐慌亦都蔓延到中国周边嘅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嘅各国。美联社1月28号嘅消息话，喺亚洲，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嘅恐慌以及对污染嘅担忧，防护口罩嘅销量暴涨。CNN 路透社嘅消息话，在纽约、德州等美国华人聚集的地方，普通的医用口罩已经卖到断货。美国之音记者查询了几个大型销售网站，亚马逊、Target 和沃尔玛的网站，这几个网站显示医用口罩已经没有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编辑部1月27号的一篇社论提醒读者注意中国武汉肺炎中的恐慌因素。社论指出，流行病期间的恐惧需要自己的疫苗。社论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组成的一个专家小组的话表示，这个疫苗就是长期持续的社区参与。社论说，这个对于早期发现疫情、控制疫情蔓延和蔓延、确保信任和社会凝聚力以及促进有效的应对至关重要。社论说，换句话说，避免公共健康恐慌需要社区拥有团结、同情和开放的储备。这些的抗疫性特征与医疗用品供应和卫生工作者同样必要，他们有助于防止谨慎升级为恐惧。当公共健康危机结束时，他们还可以帮助治愈社区中断裂的纽带。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团结、同情和开放 卻因為地方和中央政府前期的瞞報以及中國政府一貫的缺乏透明的做法而缺失。武漢市長周先旺星期一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採訪時承認，武漢市政府對疫情的披露不及時。他解釋說，依據傳染病防治法，武漢地方政府必須先得到授權才能夠要披露訊息。武漢的首個病例是12月8日爆發的，但是直到12月30日，武漢市衛健委關於發現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內部通報在網絡流傳後，12月31日武漢市當局才出面證實，才開始向社會通報武漢肺炎的病例。之後警方還對在社交媒體上發布有關該病毒貼紙的八個人進行了傳喚，稱他們散播謠言。轉發滯留在外的湖北同胞自救群的微信主人招雲說，正是因為相信了政府所說的疫情不嚴重，可防可控，所以很多湖北和武漢掉以輕心，出去悠哉悠哉，結果被迫滯留外地，被歧視，被驅趕。1月18日，在新型冠狀病毒進一步擴散的同時，武漢白布亭社區舉行有40000多個家庭參加的萬家宴。病毒學研究專家、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蝶在武漢封城前夕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表示，封城的黃金時間已過，實際效果存疑，因為不少人已經離城回鄉過年。保守估計，武漢肺炎感染規模是會是沙士的10倍起跳。管蝶的話使一部分人認為，如果武漢政府早些披露訊息，或者武漢不用封城。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流行病專家布蘭登·布朗對美國之音表示，向公眾及時透露訊息是治療公眾恐慌的關鍵，特別阻止訊息通過社交媒體誤傳的關鍵。布蘭登·布朗說，他不能夠確定早日披露訊息是否會阻止封城，但是鼓勵民眾採取基本的防禦措施總是很有用的提醒，有助於防止疫情的蔓延。1月21日晚，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在美國出現首例確診病例後，立即召開電話會議公布訊息。亦都是在同一時間，中國時間1月22日在疫情爆發的中心中國，中國中央政府才決定向全國公眾公布疫情。當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召開首場記者會。令人匪夷所思的，1月22日在武漢和湖北的幾個城市做出封城的決定後，當封城成為全球媒體的頭版消息時，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黨部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疫情的消息只藏在不顯眼的地方。1月23日，身為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北京舉行的春節團拜會上，亦隻字冇提人口1100万的武漢封城和或武漢肺炎的問題。香港資深媒體人紀石明對美國之音話，從沙士到武漢疫情17年過去了，中國依然同一塊石頭半島。他說，從2003年沙士到今日的武漢疫情，事隔17年依然遭遇瞞報的惡果，擴散是因為社會不知情，使帶菌者自由地在社會空間走動，以致造成這樣的後果。疫情還未有得到控制，截至2020年1月28日零時，中國官方表示，中國國內的疫情已經造成至少106人喪生，近1000人重病，確診病例4515例。但是這個已經沒辦法阻止外界對中國疫情消息真實性的質疑，民眾寧願相信網上流的消息，認為真實的數字應該是大的多。中國杭州的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年輕人對美國之音說，對政府他們既信任又不信任，政府的數字肯定是縮小，因為他們也不希望引起恐慌。政府的表現並不能夠令人放心，例如12月31日武漢開始向外界通報疫情，詭異的是1月6日到10日武漢地方兩會期間，武漢市衛健委未發布關於不明原因肺炎的疫情通報。1月12日至1月17日湖北政協會議期間，武漢市衛委的每日例行通報均稱前一日本市無新增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無新增死亡病例報告。 在官方公开疫情消息的同时，亦加紧了对信息的控制。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湾建议民众不要或者避免到中国大陆旅行。肯亚出现疑似冠状病毒的病例。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部门星期二1月28号说，因应中国大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升高，即日起调升湖北省为红色旅游警示区域，其他省市为橙色警示区域。台湾大陆委员会说，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部的决定，升高湖北省旅游警示灯号为红色，建议民众不要前往大陆其他地区，不包括港澳在内，警示灯号为橙色，建议民众应该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台湾境外旅游警示信号分为四级的，灰色是提醒注意，黄色是特别注意，橙色是建议暂缓，和红色不宜前往。一名学生星期二从中国抵达肯尼亚，他在内罗北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相应症状之后被隔离。一名患者乘搭的肯尼亚航空公司表示，肯亚乔莫肯亚塔国际机场的卫生当局做出了隔离的决定。一名肯尼亚学生星期二从中国返回肯尼亚，他目前在肯亚塔国家医院的隔离病房，大众担心他可能感染了致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这种病毒已经在中国夺去了100多人的生命。肯尼亚航空公司星期二发表声明说，这名乘客在广州机场获得中国卫生当局的飞行许可。美国众议院28号通过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捍卫藏人宗教自由，保障西藏自治地位。这项以392票对22压倒性票数通过的法案规定，中共官员不得干涉未来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藏传佛教领袖转世，否则美国将会制裁。民主党众议员麦高文去年9月份提出的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获得跨党派的支持，并于去年12月份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律师星期二结束了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为他辩护。有报道说，新证据可能改变共和党参议员这个星期较晚时候有关证人作证的投票。纽约时报一篇报道透露，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称，特朗普曾经亲自告诉他，他以提供援助为条件，要求乌克兰对他的政治对手进行调查。博尔顿一直以来都是国会民主党人在总统弹劾案中力求证人，而他即将出版的新书透露了能够证实特朗普滥权的指控之后，他再次成为民主党议员努力的重点。美国交通安全机构一位发言人说，他相信调查人员会找到造成篮球巨星高比拜仁和他13岁的女儿和其他7人死亡的直升机致命事故的原因。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霍恩迪星期一说，调查人员报告说，在撞上洛杉矶附近山坡之前，这个直升机显然是为了躲避云层而爬升的。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詹尼迪恩说，作为调查一部分，我们要求大量信息，包括驾驶员记录、公司记录、天气信息、 ATC 通讯记录，因此残骸本身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会确定到事故的原因。美国一位国防官员说，军方已经找回两名星期一在阿富汗坠机身亡的美国军人的残骸，这架用于港明部队在战场通讯联络和分享情报的飞机在加兹尼省的塔利班控制区坠毁。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天气和地理的形势曾经阻碍找遗体。一名官员说，这架配备战地机载通讯点的 E-11A 飞机上只有两个人。柏林一间法院星期二裁定，北韩驻德国大使馆地盘上的一间旅店必须关闭，因为它经营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和欧盟的规定。自2007年以来，北韩驻柏林大使馆就将其中一栋使馆大楼租了给私人承包商，这栋使馆大楼摇身一变成为柏林城市旅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美国智库说美国必须要重建竞争优势才可以应对中国在印太的挑战。我们会报道一名哈佛生化系主任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他帮助中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英国准许华为有限地参与当地的 5G 网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政府作出令到中国的电信业大型公司华为可以有限地参与他们的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令到华为感到放心。但是美国很多国会议员和分析人士都对英国今次的决定感到失望以及担心，甚至认为英国是对美国的背叛。有中国人就认为这个是美国科技麦卡锡主义在英国遭遇挫折的标志性事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英国决定让中国的电信业巨头华为有限参与他们 5G 网络建设的消息传出之后，华为发表声明说，英国政府确认他们可以继续和中国的客户合作，使推出 5G 网络的工作正常进行，这个令到华为感到放心。特朗普政府还未有对英国的这项决定发表公开的声明，但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一时间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过电话。白宫在随后发表的一份简短声明当中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包括电信安全在内的关键的区域与双边议题。特朗普总统的愤怒与不悦尽在不言中。就在英国作出了这项决定的前一日，特朗普总统警告约翰逊，如果他允许华为在英国 5G 电话网络建设当中发挥作用，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星期五对约翰逊说，让同中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的华为参与英国 5G 建设将会造成美英关系的重大裂痕，并且危及到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的情报共享。美国官员表示，英国的这项决定亦都可能会影响英国脱欧之后同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协定。英国是急于同美国达成这项协定，以补偿脱欧之后可能减少的与同欧盟之间的贸易。一个由美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今年1月13号前往英国，试图说服约翰逊政府放弃在 5G 网络部署当中是使用华为的设备，因为华盛顿认为这些设备存在着安全风险。英国情报部门相信，仅仅是在网络外围而非核心部分使用华为的设备，可以保护未来的 5G 网络不受中国的干扰，但是美方不同意上述风险评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会议员亦都多次在这个问题上向英国和其他的盟国施压。很多美国国会议员对英国的这项决定发表了看法。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对英国今日的决定是感到失望，尤其是对他们的安全风险非常之明白。沃纳参议员一直是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在电信基础设施当中使用华为设备是危险直言不讳。不过这位曾经创办过电信企业的参议员说，在目前的情况底下，他是仍然致力于和英国以及其他的关键的盟国合作，以建立更加多元化以及安全的电信选择，提供跟华为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在推文当中对英国政府的这项决定感到担忧。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来自犹他州的联邦参议员罗姆尼认为， 英国决定让华为参与他的 5G 网络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他在推文当中表示，通过优先考虑成本，英国正在牺牲他的国家安全，而且让中共的监控国是登堂入室。罗姆尼敦促英国是推翻这项的决定。来自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推特上说，这个是一个项很差的新闻，英国很差的决定，亦都是他们欧洲伙伴的一个坏的趋势。中国不是一个盟友，它是21世纪对大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认为，英国政府作出的和华为合作的决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能够被忽视。他在推文当中说，在英国脱欧之后，英国是需要对于他们的未来究竟在哪一度作出很艰难的抉择，拒绝布鲁塞尔之后又选择北京是一个可恶的选择。哈德逊研究所的媒体研究员恩杰替认为，这个是英国对美国的背叛。这名保守派人士还发推文说，约翰逊是背叛了美国，并且在他最需要的一个美英贸易协议的时候危害了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他是希望中国的现金是值得的，因为有很多国会议员不会对此感到高兴。英国记者电视主持人摩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发推文说，鲍里斯在华为问题上作出了一项大的决定，不单只是因为他会激怒特朗普总统，这个应该是终止任何有关他们首相会是白宫的哈巴狗的恐惧。不过英国的观察人士就认为，约翰逊本来是可以在新电子税的问题上和特朗普对抗，而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和他对抗而致英国的国家安全于危险当中。让美国人担心的就是，欧洲其他国家很可能会仿效英国，一些的欧洲国家在是否使用华为设备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德国内政部部长西霍佛在1月18号暗示说，离开中国的华为公司，德国无法建立 5G 网络，至少现时是不可行。不过德国总理默克尔希望欧盟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协调，他要求德国保守派议员等到3月欧盟峰会之后再决定是否允许华为参与德国的 5G 网络建设。有网友认为，这个是美国科技麦卡锡主义在英国遭遇挫折的标志性事件。这名姓陈的网友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留言说，今后欧洲国家使用华为 5G 就更加有理由，美国应该认识到应该是对华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比华为做得更好，而不是以一己私利扼杀先进，阻碍人类的科技进步。还有网友认为，美国本来自己就可以置华为于死地，让全世界根本是没有华为设备，但是美国未有这样做。一名叫姓朱的网友就说，如果美国仍然在这给予华为供货，就没有资格指责他其他的国家使用华为的设备，美国是卖国策的太多。特朗普政府一直游说其他的国家不要使用华为的电信设备，而且亦都对华为采取了断供的行动。在去年5月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理由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未有特别许可证的情况下购买美国芯片和其他美国制造的零部件。但是迫于美国企业的压力，美国商务部后来又向美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向华为公司出售零部件。美国在2018年还对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提起诉讼，指控他为华为涉及银行欺诈，并且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拿大在2018年12月1号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孟晚舟。美国当局希望将他引渡至美国受审，有关孟晚舟引渡案的审理仍然在进行当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司法部在1月28号宣布，现年60岁的哈佛大学化学及生化系主任查理斯·利伯博士和两名中国公民受到了 与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指控。尼伯教授当日早上在他位于哈佛大学的办公室被捕的。当局对尼伯教授提出的刑事指控是向美国政府作出了严重的不实、伪造和欺诈性的陈述。尼伯当日下午在波士顿联邦法庭短暂出庭之后就被继续关押，听候在未来星期四的拘留听证。同这宗案有关的两名中国公民亦分别受到指控，其中一人是29岁，姓名译音叫做叶燕青，而这个人目前在中国。他在星期二被控签证欺诈、作不实的陈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和串谋罪。而另一个人就是现年30岁，姓名译音叫做郑造松。2019年12月10日，郑造松在企图将12樽研究样本偷偷带回中国的时候，在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被捕，此后一直正在关押。他在1月21日受到起诉，罪名是走私货物和作出不实、伪造和欺诈性的陈述。哈佛大学星期二向美国之音提供了有关法庭的文件，负责侦查取证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提供的法庭证词说，尼伯在参与了中国千人计划的问题上，2019年曾经对美国国防部作出了严重的伪造和欺诈性的陈述。而同年1月，尼伯还就参与中国千人计划以及和中国的武汉科技大学的隶属关系等等问题，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同样作出了系列严重的虚假和欺骗陈述。尼伯博士和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有专案关系。美国司法部就说，研究纳米科学的尼伯博士从2008年起从美国国防部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得到了1500万美元的拨款。司法部说，这三宗案件是司法部中国行动的一部分，这项行动反映反制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的战略重点，并且增强总统的全面国家安全战略。哈佛大学向美国之音提供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证词还包括中文版的千人计划外国高层次专家工作合同书的合同书，显示聘任方甲方武汉大学，就简称是甲方，受雇方是千人计划高层次外国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Charles M. Lieber， 简称粤方。这一份2012至2017年期间有效的合同当中，尼伯教授被中方称为武汉科技大学的战略科学家。合同规定的生活条件包括每月50000美元，这个是税前的拨款，而另外享受100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分3年用支付。美国之音询问有关查理斯尼伯教授的辩护情况，哈佛大学媒体办公室表示并没有掌握这方面的资讯，尼伯教授对上述指控的辩护陈词目前还是不得而知。哈佛大学媒体办公室星期二回复美国之音采访请求的时候，发出了校方就这件事的声明，声明说，美国政府针对尼伯教授指控极其严重，哈佛大学正在同包括美国国立卫生院在内的联邦部门合作，同时正在对被控的失当行为进行独立审查，尼伯教授目前被安排无限期行政休假。哈佛大学的声明又说，就是好像联邦特工证词所说，尼伯教授在他和中国武汉科技大学以及千人计划的关系问题上多次误导哈佛大学。声明又说，在大新行政休假期间，尼伯教授不可以使用学校电脑，不可以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有关方面包括武汉科技大学对哈佛大学教授查理斯尼伯被捕和被控事件的反应目前还是不得而知。鉴于事件刚刚爆出，庭审需要时间，案件有待审理。不过提到事件的基本睇法的时候，克里夫兰州立大学的政治学系副教授谭青山就对美国之音说，最基本的睇法就是你要尽忠你的职业，也就是说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是最基本的，而在大方面，例如在法律方面，你需要遵守法律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谭青山教授说，无论是中国人、美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都要有职业精神，同时遵守有关的法律，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他本人在这方面就是这样做，所以并没有陷入任何不好的处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个智囊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美国必须要重新确立竞争力，才可以有效去应付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个是新美国安全中心1月28号发布的应对中国的挑战，重新确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力。研究报告的结论，报告认为美国和中国正在印太地区进行激烈的战略竞争，它的结果将会影响并且确立未来几十年的地区秩序和外交关系的走向。中国正在试图在当地构建一个更为封闭以及不自由的未来，和美国主导的自由开放原则背道而驰，未来势必是殃及美国的利益。美国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颁布以来，美国采取措施落实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战略目标，但是挑战依然严峻。最直接的挑战就是美中正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平衡在某些领域已经几乎是势均力敌，直接威胁到美国压制中国侵略的能力。中国则是在经济总产值以及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基因组合等关键科技领域努力超越美国，这个就是要求美国政府通力合作，对地区议题重新确立优先次序，集中资源和力量对应中国的挑战。在经济、网络、科技和意识形态等一些的关键领域和中国开展竞争。报告建议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常规军事压力能力，制定新的军事战略，打造更加有韧性的指挥、通讯以及情报侦察系统。报告举例说，对美国空军基地发动远程精确攻击是中国影响美军在东亚地区作战能力的重要手段，但是美国似乎并未有做好充分的防备。美国国防部应该整合当地的后勤保障系统，加强地区海空军基地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同时强化印太地区的作战态势，加大先进武器的部署和关键弹药的研制投入，和盟友以及伙伴国家共同构建安全网络，并且寻求抵制中国影响力的国家提供援助，支持印度和中国的军事抗衡。报告呼吁确保美国关键的技术优势，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为美国的人工智能创新提供政府的数据和计算资源的支持，确保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安全，就半导体生产设备建立多边的出口管制，分散稀土资源的来源，将更多和军方有关的中国企业列入实体管制清单，和其他先进民主国家合作，为新兴技术确立使用标准和原则。报告同时呼吁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以及是进出口银行的等双边和多边机制，增加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增加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为印太地区提高高质量的基础建设项目，同时充分运用美国的金融能力，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和影响。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霍夫议员就这一份的报告评论说，政府的整体努力不单只是和中国开展有效竞争是必要，而且还提醒公众注意，这一场的竞争不单只事关美国的安全，也都事关美国的繁荣和盟友以及伙伴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李德议员也都就报告发表了看法，他指出，在印太地区有效对抗中国的侵略，需要美国建立超越防御关系的通盘战略，确保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战足以及是影响力。这一份的新的美国安全中心的报告，为解决美中在外交、经济和科技等关键领域的竞争，提供了更加灵巧的解决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肯塔基州西南部邻近田纳西州的地方，有一个美国陆军基地叫做坎贝尔堡，当地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设施之一。任何军事变化都对该基地的驻军和家庭产生很大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普雷斯特的报道。
在空旷的农田和州际公路的交汇处，就是肯塔基州的坎贝尔堡。这个是一座小城市，但是这里是著名的第101空军师所在地。该基地与当地的平民经济交织在一起。罗尼·沃德在坎贝尔堡附近长期经营一家理发店。
Our clientele is probably 80 to 85% active military. We cut from private first class to commanding general.
波的理发店店主罗尼·沃德说，他们的顾客可能大约 80% 到 85% 都是现役军人，从一等兵到将军，他们的头都是他和他们飞的。波的理发店店主沃德说，他的顾客就好像个大家庭。
These guys laugh, you know, you become a part of it. You really do. You know which one's building a garage, which one's expecting a child, which one just bought a new truck.
沃德说，这些人的生活你知道，你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真的，你知道哪个在这里起车房，哪个要生小孩子，哪个刚刚买了一架新卡车。理发店的顾客肖恩·克伯特是驻扎在坎贝尔堡的重型设备操作员。
Like, we've trained and we've worked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since I've been stationed here to get ready for this moment. So we're ready at all times to go.
美国陆军重型装备操作员肖恩·克伯特说，他们一直不断的训练，在过去的几年里面，自从他驻扎在这里开始，他们一直在努力为这一刻做好准备，所以他们随时待命，如果要他们上去，他们就上去。克伯特说，对军人家属来说，部队部署到海外总是很困难的。
I have a daughter who's really young. It's not really for her. She doesn't really know what's going on, so she doesn't know except for daddy's leaving. My wife, on the other hand, is like.
克伯特说，他有一个女儿，她很小，她不会喜欢，她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知道爸爸要走了。另一方面，克伯特的妻子在这里问同样的问题，怎样一回事啊？你要走了？你要被派到海外吗？我不知道，我只能够告诉她，我得到了通知，你就会知道了。在距离波的理发店几公里外，陆军中一个两个小孩的母亲说，他感觉小孩不能够完全理解军事行动的真正含义。
But you know, they're young,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 know, the magnitude of it all and how it could affect. Like I told them, I said, you know, that they're, you know, people are not going to come back if it gets to that state.
军中儿童的母亲蒂夫尼说，你知道他们不明白这一切的严重程度以及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就好像我告诉他们那样，如果到了那一步，可能有人就会回不来了，很多一起去的人可能都回不来，所有这3000人可能都回不来。美国之音记者塞普雷斯特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